我们的时间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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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我们认识基督，保爱耶稣，为主建立家室。
我们的时间，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，李芳主持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主内平安，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，在空中和您准时的又见面了。今天我们的时间一开始先报告各位好消息，这个好消息就是您可以加入救恩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，这样您每一天都可以很方便的听节目，就用你的手机加入救恩之声，就在微信里，在官方账号里搜索救恩之声这四个字，您找到了救恩之声就可以加入了我们，那么您就可以每天听我们的时间，这是非常方便的，希望您也可以告诉您的朋友。另外呢，在我的节目里送给您两本书，一本是透过新约认识神，怎么样透过新约可以认识神，另外还要送给您一本书，就是如何了解圣经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哈。这两本书啊，我再说一遍，透过新约认识神，另外一本是如何了解圣经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信索取，希望你写信给我的时候可以告诉我你是由收音机听到我的节目，还是由网络听到我的节目，还是由微信听到我的节目。我们要感谢神，在这个新的这些科技里面，我们也要多多的使用这些新的科技，千万不要让这个科技呢给仇敌使用了，仇敌用这些个科技弄一些个很可怕的游戏，使孩子们呢不能够好好的念书，一直玩游戏，或者是看一些个不该看的东西，尤其是年轻人，是污染了他们的灵魂，使他们不能够好好的学习，影响前途。但是我们可以利用这些微信呢，这些科技听福音，让孩子们听诗歌，我们不只是自己要天天听，还要告诉朋友，譬如说微信哈，加入救恩之声的微信，多么简单呢，您只要加入，在官方网站里找到救恩之声，就立刻加入，以后呢就会每一天呢都会把这些您该听的许多节目都送给您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天天的在空中见面了，这是一件好消息。好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和各位继续的来认识我们所讲的腓利门书。这一卷书虽然是私函，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牢的时候所写的，他同时写了腓利比书、哥罗西书、腓利门书、以弗所书，所以您看他在监狱里从他的爱里面所流露出来的爱，这是何等的爱，许多人都非常爱腓利门书这卷书，有些人他们把腓利门书可以讲很久，但是我们在空中啊，我还是会用几次的时间把腓利门书和各位做详细的交代。腓利门，听众朋友，腓利门是一个人的名字，腓利门家里面出了一个贼，这个贼就是阿尼西姆，是他的奴隶，那么这个奴隶呢后来偷了他的东西逃跑了，就跑到了罗马，这个罗马是一个国际大都会，什么样的人都有，有政客，有军人，有小偷，有妓女，在那个地方我们看人非常的杂乱，跑到那里去躲起来那真是太好了，很不容易被人找着，但是我们的神却是看见了阿尼西姆，神就安排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无论是碰到谁，遇见谁，谁带我们信主，这都不是一个巧遇，这是神的恩典。阿尼西姆虽然是一个逃跑的奴隶，却是跑不开我们的主，主要得到他，主要拯救他。虽然保罗是在罗马坐牢，那个时候他是允许自己可以在外面租房子，也可以自由接待他的朋友， 只是呢，他必须和一个军人，就一个看守他的人呢，绑在一块儿。不过保罗这个人是这样，身体被绑了，灵性不被绑，神的福音反而被他传开了。所以拉尼西姆碰见了保罗，他能够不信主吗？那么至于阿尼西姆如何会遇见保罗，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已经和大家做了交代，那就是很可能他遇见了以巴弗。以巴弗那个时候是代表着哥罗西的教会到罗马去服侍保罗。总之阿尼西姆被我们的主找到了，主要拯救他。从教会的历史里，后来以巴弗啊成了非常忠心的神的仆人，他做了很大的工作，据说他是一个监督啊，他使那个地方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忠心爱主，而且他所带领的人对于为主殉道这一件事，大家心里面一点都不会犹豫。那么在这一封的书信里，我们看到腓利门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，他爱主也爱众圣徒，他是一个蛮有爱心的，蛮有同情心，他能够善待众人。他有一个妻子，他的妻子的名字叫做亚非雅，亚非雅的意思是宠爱，可见他的妻子是相当讨人喜欢的。他们还有一个儿子叫做亚基布，也在教会里面服侍主，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家庭。哥罗西的教会他们虽然不是很大，这个教会实际上就是在他们家里聚会，但是哥罗西教会里的他们灵性的程度很高。我们在讲哥罗西教会的时候，我们就提到了这个教会虽然有异端想要侵入，可是没有那么容易，因为里面的人这些弟兄们他们对于神的认识是很深的，他们的信心是很坚固的，所以在这个地方神的心得到满足。使徒保罗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哥罗西，虽然他自己还没有去到，但是他在别的地方传福音，譬如说以弗所、他在那儿也住很久，那么很多人可以到以弗所来听，听完以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去设立教会，在那里开始把福音广传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从腓利门书我们也看到奴隶的制度，在那个时候奴隶是没有什么权柄的，他们是属于主人的财产，就像是一头牛一匹马一样，而且那个时候的法律啊对奴隶是非常的残酷啊，主人可以鞭打他，主人可以杀了他，因为他是主人的财产呢、奴隶要是逃跑被捉回来的，大多数是被处死，有时候就会在他的脸上烙上一个印记，这是古罗马的奴隶制度。所以把奴隶送回到他主人那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，但是使徒保罗觉得该偿还的必须偿还，阿尼西姆需要面对他的主人，虽然他已经蒙恩得救了，也是保罗的同工，可是保罗还是把阿尼西姆给送回到腓利门的前面，腓利门要如何的处置他，使徒保罗在信上已经写了。保罗说阿尼西姆是他的心上人，简单来说阿尼西姆也是耶稣基督的心上人。我们相信腓利门接到了保罗的书信之后，他所做的一定超过保罗的希望，保罗的要求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先攻读这一章的经文，攻读完了之后我继续和各位来思想。
为神建立家室。
好，接下来我们先来攻读这一章的经文，这一章一共只有25节。圣经说，为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 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我们所亲爱的同工腓利门和妹子亚非亚，并与我们同当兵的亚基布，以及在你家的教会，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，因听说你的爱心，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，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，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。兄弟啊，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，大得安慰，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了畅快。我虽然靠着基督能放胆吩咐你何宜的事，然而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，现在又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，宁可凭着爱心求你，就是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求你。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，但如今与你我都有益处。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，他是我心上的人。我本来有意将他留下，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，但不知道你的意思，我就不愿意这样行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他暂时离开你，或者是叫你永远得着他，不再是奴仆，乃是高过奴仆，是亲爱的兄弟。在我实在是如此，何况在你呢？这也不拘是按肉体说，是按主说。你若以我为同伴，就收纳他，如同收纳我一样。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，都归在我的账上，我必偿还。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，我并不用对你说，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。兄弟啊，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，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。我写信给你，深信你必顺服，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。此外你还要给我预备住处，因为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。为基督耶稣与我同坐监的以巴弗问你安，与我同工的马可、亚里达古、迪马、路加也都问你安。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的心里，阿们。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。
那鸿书一章七节，圣经说，耶和华本为善，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，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。
我们从第四节开始来看。第四节使徒保罗说，我祷告的时候提到你，常为你感谢我的神。保罗的祷告，他的代祷的范围是很大的。保罗对于他的同工在代祷当中都是占着极重要的位置，他非常的关切主内的肢体的心，他也非常的关切他们的灵性的生活。我们知道在代祷当中能够得蒙神的喜悦，能够得蒙神的应允，就能够激发我们感恩的心，结果呢，使我们对于神的慈爱和大能如何的遍及远远的教会、近近的教会，如何遍及全地属神的教会，我们能够更加的明白， 也更加的懂得神是如何的眷顾他的儿女，因此我们之间还有我们跟神之间就有更亲密的体会，有更亲密的认识。在第五节保罗说，因听说你的爱心，并你向主耶稣和众圣徒的信心。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讲到了腓利门这个人是个非常出名的有爱心的人。我们来看在这一节的经文里，使徒保罗首先提到了在基督里的信心，然后再提到向众圣徒的爱心。可见信心是对主耶稣的方面，爱心是对众圣徒的方面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对人要有爱心，我们首先要对神有信心。一个不爱神的人，不相信神的人，不信靠神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对别人有信心有爱心呢？因此我们在神的前面首先要对神有信心。我们自己是一个倚靠神的人，为什么会倚靠？因为我们认识神的爱，我们是一个领受了神的爱，领受了神信心的人。因此我们在信心里领受了恩典，我们就能够进入到这个丰富的生命当中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在信心里面领受了神那么深的恩典，我们就能够更深的更丰富的进到生命当中。这样我们自己因为相信而经历神的救恩，并且不断的在生命上有改进有改变，以至于我们对别人可以同样的有信心，因为相信神也会施恩典给别人。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神最爱我们，我们有看过这样的人吗？啊，他们相信神特别爱他们，他们可以数算神的恩典，这个是非常好的。如果您认为神很爱你，这是应该的，但是我们一定不要误会，我们的神爱每一个人是一样的多，是一样的深，只是有人愿意回应神的爱，有人不愿意回应。越是回应神的爱的人，他们所领受的就是更多的更深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让我们在领受了神爱之后，要更多的来回应神的爱。严格说来，我们的神非常喜欢看见他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彰显。使徒保罗当然也是在他所牧养的教会里面，他喜欢看见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神恩典丰富的彰显，他也喜欢看见别人的改变，因着基督改变了他们的人生。所以使徒保罗他就是不灰心的来帮助他们。我们知道牧养教会十分的不容易，有许多人是会叫人灰心的，有许多人呢起先很热心，后来就不热心了，因为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东西没得到。每个人希望得到的东西都不一样，有人来到教会只想更多的认识基督，那么他不会失望的，他一定可以更多的认识基督。有一些人来到教会是希望别人能够认识他，知道他多爱主，知道他多有才能，这个人一定会失望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在教会掌权，谁爱神谁不爱神神知道，那么神的众门徒们众信徒们大家都是爱神的人，他们也自然知道谁是真爱主的。所以我们来到教会里不是找人吵架的，也不是找一个地方让自己能够扬名立万的，乃是来到教会中要来敬拜神。在教会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当我们用爱心来对待别人的时候，我们有正确的对象，我们可以爱神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可以帮助他。无论别人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难题，我们能够做到的尽量做。其实神会帮助我们各样的难处，只是神有时候借着我们，或者是可以说神要恩待我们总是要有一个理由吧。所以当我们恩待别人的时候，神要加倍的恩待我们，就像神要惩罚一个人也要有理由吧。因此我们从旧约里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人辜负了神的恩典，就像在列王记上下里 我们看到有许多的王，神将他放在王位上，是要他来带领众百姓一起来敬拜神，结果他们拿了权柄以后，首先忘记了救世主，结果他们所管理的这个国家使得老百姓民不聊生啊，打起仗来总是打败仗。所以我们看到当神把他的权柄放在我们手里，这个权柄是爱人的权柄，尤其是将我们放在高的地位上，不是让我们显扬自己，而是要显扬基督，带领别人一起来敬拜神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呢继续从第六节开始和您一起来认识这一卷书。
走过熙攘人群，踏遍海角天涯，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。他抚慰我心，他怀抱我灵，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。爱到为我降生，爱到为我受死，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。他柔声呼唤，他耐心守候，永不停息，无怨无悔的爱情。他为何对我这么好？祈祷，活在宁静清晨，活在伤心夜里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？我虽然不配，他还爱我如同珍宝。此情山高海爱深，主你为何对我这么
根据一项最适宜居住的城市调查报告，在中国40个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良好的城市中，青岛的宜居指数综合评价最高，北京则因为环境健康不良，交通便捷性欠佳，排名倒数第一。然而整体看来，中国城市的宜居指数并不高，平均分数只有 59.92 分，反映出要建设和谐宜居的城市，中国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。亲爱的朋友，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中国百姓不单认识你，也乐意支取从你而来的智慧，来建设经营居住的环境，在与你和好的同时，也与人与地和好。愿在上位者敬畏你，致力于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，提升国民的认可水平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
弟兄姐妹，居住的环境好坏跟我们的爱心还有守法的程度是很有关系的。再美的地方，如果没有爱心，没有爱心互相交往，没有守法，那么这个地方很快就会变成一团糟的地方。弟兄姐妹，让我们用基督的爱来对待别人。节目时间到了，明天空中再会。
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祝你家，让爱天天祝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爱我们的家。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
每个人爱他，家就有光彩，
每个人付出，家就不孤独，家就有幸福。
让爱天天住你家，让爱天天住我家，不分日夜秋冬春夏，全心全意